好了，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恩典，求你的保惠师圣灵做教导的工作，赐我们智慧，赐我们信心，赐我们各样的属灵的恩惠，也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做塑造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按时结果子，使我们在天上的父得荣耀，把你的众仆人们都交托，求主你教导我们装备我们，使用我们，赐福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上个星期有位同学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提在教导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这个的末世和末日。我相信如果你们有阅读的话，有一些的课本就会告诉你说，其实现今已经是末日了。但是在和合本里面的时候，他们用末日跟末时的时候是有一点的区别，一点的区分。但是在原文里面就是在原文希腊文新约圣经是希腊文里面，它在原文里面通常讲到末时或末日的时候，都是用这个 eschatos hemera， 这是它的英文的音译这个是希腊文所以英文就是末世论的时候，通常就是取了这个字 eschatology， 所以这两个的词也是组成了，就是大多数在新约圣经里面所论到的末日、末时。OK，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四十、四十四、五十四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四十节、四十四节和五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二章四十八节，他把这个的eschatos hemera 他就翻译成末日，末日。同样的词汇eschatos hemera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雅各书五章三节、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里面，他就被翻译成末世。所以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里面看，约翰使用这个的 eschatos hemera 的时候，末日你很清楚的就是说知道他是指说耶稣回来的时候的那一天要结束的那个时候。但是当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雅各书五章三节、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和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和合本翻译成末世的时候同样一个词汇 eschatos hemera， 它都是指这整个世代，就是从耶稣基督复活或者受死复活的那一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整一个的末世，同一个词汇这样为什么同一个词汇它可以翻译出不同的两个的意义呢？因为上下文，明白吗？上文和下文会决定那个字句本身的意义，明白吗？如果你一些旧生，你们就会知道了。我举个例子了，就是说红这个字，当我说红的时候它是什么意思？你要看上下文呢，明白吗？我说这包纸巾很红，颜色红我说周润发很红，名气。我说今天股市很红涨了，是不是同一个字？
是
啊，明白吗？所以字句本身还有那个的段落本身会决定词汇本身的意义，因为一个词汇是有多重意义的，明白吗？一个词汇本身是有不同的词典的解释，所以这两个都没有错明白吗？所以 eschatos hemera 它是可以指的就是整个的末世。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看的书大多是从英文翻译的，英文翻译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不会注意到这个的末时或末日，有时候他都因为是同样对他们也是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他们可能翻译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我们有一些的混乱，明白吗？但很肯定的是，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的那个末日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日子。那 eschatos hemera 就在这一些的经文段落里面都就是提摩太后书到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这里刚我举的那些的经文都是在讲整一个的末世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可以吗？好如果你们要再问我深点，我也功力有限你们要自己去研究。好，
牧师，那问一下，末世的日子，那是从什么时候起算？就是说，他们说有三节
有一些人就说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有一些人就说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展开，那其实都差距了不了多少，都差距不了多少，就是关键点就是耶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
有些人就是末世，
对，
末世就是讲到一个是时代，就是那个从这个末世的起开始呢，就是从以色列复活的那个时间开始计算。
这个是有些的牧者的观念了，就是这个末世是从以色列复国，但是以色列真的完全复国了吗？他复国了啦，但是是不是整个迦南地都拿回来了？啊，没有啦，没有啦。但是我不太关注，就是以色列到底这个复国了开始不开始？但是我回到圣经中里面来看的时候啊，你们都上次我就教你们怎么用一些的原文的搜索工具。你回去看的时候 ，Eschatos Emeras， 你点击一下那个号码，它有那个 strong 的号码，你点击一下，全部都出来了。那你再回去找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再看到底当使徒们他们用这个的 Eschatos Emeras 末世的时候，是不是指整个的时代？因为他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末世哦。我们看一些的经文哦，我们看比较清楚的 ，OK， 雅各书五章三节，雅各书。五章三节，你们念来。
你们的心灵都长了锈，还是要遵循你们的勇士，不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已经积攒了钱财。
你们这在这末世 ，Eschatos Emeras， OK， 这个末世，这个不是讲以后哦，这雅各是对谁讲？
对
当时候哦，啊，明白吗？好，再给你看一些经文哦。希伯来书等一下，这个希伯来书这个是 Eschatos Aeon， 是另外一个字，我等下我再找 Eschatos Emera 比较清楚，因为讲到末世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有这两个词汇 Eschatos Emera， 不是还有一些的词汇，好像 Eschatos Aeon Eschatos Kairos Chronos Chronos 就是时间的意思。 OK， 再看啊，这个很好。希伯来书一章二节，我们看一节和二节哦。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和二节，你们念来。
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话的小预言，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预言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就在这末世 Eschatos Emera， 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所以末世开始了吗？啊，所以对使徒们而言，就是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OK， 啊，当然可能那些牧者讲的那个的末世是可能是另外一个他们神学观念的末世，而不是使徒们观念的末世，明白吗？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我没有听过他们的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也不好评论，明白吗？但是使徒们他们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他们指的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有没有？所以你看，就在这末世借着谁？他儿子小谕我们。好，我们再看啊，我再找例子给你们。OK， 另外一个字啊，就是约翰很特别哦，约翰呢、啊，他用 eschatos hora， 他不是用 emera， 他用 hora， 然后后来和合本翻译成末期哦。末期，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 ，hora 也是是时间的意思哦。所以希腊文时间它有很多不同的词汇，有 chronos， 有 hora 啊、哦。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啊，你们念来。啊，所以末世开始了吗？开始了啊，末世他所以原文里面约翰用 hora 这个字啊，明白？但是他保留了 eschatos emera 用来指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个末日，和合本翻译成末日。但是同样的词汇 eschatos emera 被因为上下文的缘故啊，在其他的使徒里面的书信里面，后来和合本翻译成末世已经开始了。你们可以找圣经工具，然后你们可以自己自行研究， 然后可以找原文词典啊，你们懂什么叫原文词典哦？嗯，所以啊，照着和本的这个的，就是字义比较好了，比较精准。末日就是讲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末时就是整个就是使徒们认为是整个的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整个的世代到现今，到他直到他来的时候，可以吗？啊，是。这个有不同的牧者有不同的解法，要看你解释谁是以色列。所以我就说了，就是因为不同的牧者对以色列这个的定义啊，就是新约中的以色列的这个定义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结果会有不同的立场。是，所以我就再重复了，就是不同的牧者对以色列在新约中的以色列到底谁是新约中的以色列有不同的定义。你有不同的定义呢，你在解读这个的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有不同的见解。不，有些东西你不能让我明白，你不要害我。你们自行研究了啊、哦，慢慢阅读，慢慢的吸收。好，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呢，作者呢是使徒保罗，收信者是提摩太。首先，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就到三节里面就指得很清楚哦。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念来。早期教会呢那些的教父们都深信提摩太前书的作者是保罗，连异端马其安的正典异端呢他也指出作者是保罗。但是我告诉你，新派学者就是很特别的，他们就是会怀疑啊，都会批判一切，他们甚至也怀疑，也他们很不愿意相信，尤其是早期教父们所给的见证，他们都会怀疑，就是早期教父们，他们总是觉得他们是住在没有电灯的时代，所以都经常虚构啊，然后有很多神话啊，这些他们要排除神话，所以他们不太接受这些教父们的见证哦，明白吗？他们甚至也会怀疑圣经中里面就是这样记载，就是有人冒名冒了这个的保罗的名字，然后写书信。这是新派们他们学者们他们的贡献也他们的一些的贡献啊，还有一些的软弱，信心的软弱啊，然后质疑怀疑啊。所以19世纪的时候，一些的学者们啊，新派的学者们，他们开始对这封的书信是保罗，他们有很大的质疑啊。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论点，其实有很多论点，我只是指出一个，其中一个论点就是书信里面的内容跟当时候的教父们，好像格利勉还有伊格拿修的书信，他们当中里面的书信的那个内容是太过相似了，所以以致因为太过相似了，所以他们就说应该就是不是保罗写的。他们没有，他们不会这样想说，就是因为有了保罗的书信，所以格利勉和伊格拿修就抄了保罗的书信用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们不这么想，他们是反方向来想说，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不是保罗写呢？因为太过一样了， 所以一定不是保罗写的，是当时候格里面他们那些时代的人写的，所以他们有时候很特别了，就是反方向想了。然后所以这些学者后来就推论提摩太前书的作者就是应该不是保罗啊，这是其中一个论点。当然他们有很多的论点，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哦。如果你们真的，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尤其我们是要做传道人的，不需要浪费太多这些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但是如果以后你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知识分子，一些青少年很喜欢看书的，每天抱着书来看的那些很多怀疑的那些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读到这些理论，然后就来找你啊，明白吗？但也不要排斥他们，你要懂得怎么正面的引导他们啊，好吗？好像一些的丁道尔的一些的注释书里面，小本的丁道的注释书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福音派的牧师写的，还有学者写的，绝大部分啊，不是所有啊，啊，所以如果你要指他们去一些的释经书看的时候，你至少如果他们是一些知识分子、一些青少年，就是很聪明的，没在抱书来看的，你至少要翻一下才给他啊，你不要等一下你介绍那本书给他看，刚好碰巧那个是新派学者写的，然后你就再推他一把，啊，就一去不回头了。好，所以写作的时间呢，因为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和提多书里面，它的详情跟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有很多的不符合。我再重复啊，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它里面所记载的详情跟使徒行传里面不符合。为什么不符合呢？应该是符合使徒行传，对不对？但是它不符合，所以一些相信圣经的这些的学者，他们就提议，有可能是保罗在他后来在使徒行传是被最后结束的是关在罗马嘛，对不对？所以按照其他的书信的推测，因为其他的书信里面看到保罗很清楚的，就是知道他要被释放，所以上一次我们看了腓立比书，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被释放。所以他这样讲，明白吗？所以据着这些种种的推测，所以他们推测就是保罗后来从罗马当中被释放了之后，他又再次了第四次的宣教旅程，而这第四次的宣教旅程是不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明白吗？所以在第四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后来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还有谁指向这些的事实？这些的可能性呢？教父们一些的教父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例如在格里勉呢，格里勉他后来格里勉一书里面就记载，后来保罗是死在这个的罗马，他在罗马当中殉道。但是使徒行传28章还有保罗那些的监狱书信里面，你却很清楚的看到保罗很清楚说他应该会被释放，他会去探访教会，明白吗？所以应该是第一次就被释放，但第二次的时候他后来被抓了之后就死在罗马然后在另外一个的教父们就是尤西比乌他就记载保罗是从罗马被释放的，他真的是在罗马被释放，后来他在另外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第二次到访罗马的时候，后来被尼禄王所杀，明白吗？但是那些信派学者他们都不太接受，他们还是会去怀疑，会去批判的总是就是这些没有电灯的时代的人写的东西，就是要怀疑要批判就对了。好像我们看腓立比书1章25节你们念腓立比书1章25和到26节来。还有，然后腓立比书2章23节到24节来。所以在腓立比书这封的建立书信里面看，保罗就说他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与你们众人同住，就是他要活下来。然后腓立比书1章26节说，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腓立比书2章23节说，他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哦。就是他要随从他所打发的同工到那里的时候，他深信他也必要快去。然后腓立门书1章22节，来你们念。
使徒
所以你看在另一封的建议书信腓立门书里面，保罗也说他设信他会到蒙他们的祷告，因他们的祷告蒙恩到他们那里去哦。所以在按教会的传统里面保罗是被尼禄所杀的，在主后68年呢。那保罗第一次他是在罗马被释放，就是应该是主后62年。所以假设，这是假设啊，假设保罗有第四次的宣教的话，这封书信应该是在主后62到64年间写成的。可以，来，我们继续的来看，收信者是谁呢？收信者是提摩太哦。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收信者是提摩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对提摩太有一些的认识啊。那么要看一些的经文是有关提摩太本人的啊。提摩太是保罗所爱的同工，他称为他的儿子哦，不是他生的了，就是说在属灵的信仰上，他可能带他信主，然后栽培他，然后他就成为他属灵的儿子，所以保罗称他为儿子哦。我们看提摩使徒行传16章1节到第3节，来，你们念来。所以在这里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提摩太是保罗来到路斯德的时候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他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什么外邦人，希利尼人这个很特别哦，就是信主的人后来嫁给了外邦人但后来很肯定的就是说这个的他的妈妈跟祖母都先信主了先信主了，然后后来提摩太也信主了，明白吗？可以吗？好，所以在路斯德的时候，这里路斯德以哥念还有这个特比啊，他就是在加拉太这个地方你记得吗？在加拉太书信我们读的时候，阅读的时候，当时候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去针对什么事情，你们记得吗？他们那里的犹太人主张要做什么呢？行个礼才能够得救，就是要守摩西律法，明白吗？所以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16章1节到第3节，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后来要为这个的提摩太行个礼。虽然提摩太不需要行个礼，严格上来说不需要行个礼，但是因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他还是给他行了割礼，因为他要带他去传福音给这些的犹太人。在犹太人眼中这个的他们是可以接受和接纳这个提摩太是犹太人，因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明白？所以他就一定要给他行割礼，可以吗？好，那我们就看提摩太后书1章5节这里在后书里面保罗有提到提摩太的一些的家里的事情我们看提摩太后书1章5节，来。好，所以应该是先信主的应该是他的祖母，他的母亲，他们不是说他们之前不信主，他们之前也是信主，但是后来因为耶稣基督来了，然后福音被传到这个的地区的时候，后来他们就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要来的那一位基督，就是耶和华，明白吗？耶稣是耶和华父是耶和华，子是耶和华，灵也是耶和华，只有一位耶和华。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提摩太他在以哥念的时候是受到以哥念的人赞许称赞，在使徒行传16章2节。然后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就讲到他也深信，就是他像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一样有信心可以吗？那提摩太之前呢，他有阅读圣经吗？有。我们看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5节，来。是，所以提摩太所阅读的圣经是哪一些圣经？旧约圣经，有没有新约圣经？
没有，
应该还没有到他手上所以 阅读旧约圣经可以不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吗？
可以，
可以哦。如果你在旧约，你读旧约圣经，你看不到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一定有问题的。这种读法一定是犹太人的读法，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的读法，啊，结果解读一定有问题的。那提摩太是自小就熟悉旧约圣经的，然后保罗就鼓励他说，你确信要这个的确信要存在心里哦。然后他是自小就明白圣经的，哦，这个的圣经能够使他信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后来提摩太也应该就是被案例，就是要牧养监督教会哦。那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啊，你们念六节到第七节来。所以保罗有提醒他说，他曾经按手给不是单单保罗，还有众长老哦，不是保罗一个人哦，是还有众长老，就是按手在他的身上，然后就是预言他所拥有的恩赐哦，然后保罗就提醒他，然后再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到第三节来。所以按推测提摩太也应该是监督者的其中之一，因为他保罗又告诉他说要交托那些忠心人教导别人的。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好，所以待会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的证据，就是保罗有一直差派提摩太到许多的不同的教会来代表他兼顾教会，因为有些时候保罗必须强迫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往往就会派提摩太到那里兼顾他们哦，来牧养他们，教导他们哦。那结果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一样的事情，就是也是要提醒你们哦，就是你看这个提摩太他是一个的牧者哦，一个典型的牧者。这个典型的牧者他有几个，他有几样重要他必须要有的事情，以至于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牧者和传道人。你们从刚才所列出的经文里面，你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吗？他熟悉圣经，
然后有信心，
有信心，他劝他要刚强仁爱谨守，
还有恩赐，
对，他有恩赐，所以要做传道人和牧者必须要有恩赐，因为如果你没有恩赐的话你会做得很辛苦，然后听你的人也很辛苦，不知道你们同意我讲的话吗？我不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但我一直求不是开玩笑，这句话是肺腑之言了。我曾经哭啊，跪在主的面前，一直求啊，一直求恩赐。然后我是觉得我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就是神后来，我的意思后天的，就是后来神慢慢的一点点一点点的加给我。所以恩赐是我相信是可以求的啊，是教导的恩赐啊，做传道人吗？教导不是恩赐吗？
是
啊，是。所以有些时候我跟那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啊，他们很好玩，他们就说我会讲方言的恩赐，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圣灵如此说，这个的方言的恩赐是极小的，我有更大的恩赐是你所没有的。哇，他镇住他一下，他说圣灵所说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圣经这样说，圣经所说的就是圣灵所漠视的。啊，我还可以跟他查经啊，明白吗？啊，翻哥林多前书啊，他就可以看到了。哎呀，人类方言的恩赐，哎呀，宝夸叫他就是如果没有人可以翻译，就进口不要言。然后情愿说五句能懂的话，胜过万句方言啊。还有更大的恩赐，就是预言教导的恩赐啊，明白吗？啊，所以必须要有恩赐啊。所以我 有些时候以后我要告诉你们这样事情，就是以后你们也会做牧者做传道人，以后有人找你们，就是说他要奉献的时候啊，你要懂得怎么的来鉴定，懂得要怎么的来告诉他们。我这个的牧师是蛮坏的，但是我其实不是说故意坏，我是说对一些人眼中可能是很坏，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都很想做长老，都很想做牧师，都很想做传道人，但是每次来找我之后，后来听我讲了一番言之后，他们后来都没有现身了。你知道不懂我是不是很坏了？因为是可以求，但是最好是拥有了之后才进去啊，不然呢很辛苦。有些人就是他们在教的时候自己讲得很辛苦，下面听的人也很辛苦，然后他以后长期侍奉的时候也很辛苦，很惨呢、很惨。那你可以不可以在其他的层面上侍奉主呢？可以，不一定要做教导的吗？不一定要做传道人吗？可以做同工、做行政、做怜悯、做关怀，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问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恩赐哦，这是很重要的。但有一些人他们来找我的时候，他们说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但他们在教会一些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他都没有什么好好的做教导的工作，你明白吗？那结果他就说他有感动，他要献身了，是不是一有感动就一定是主呼召主献身要献身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型的一个的聚会里面哇，呼召这个名讲员他呼召的时候，有几百个人上台说要献身做传道人啊，你知道吗？当然我也是其中，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啊，其中一个上去，哇，几百个人啊，你知道吗？哇，那时候我吓到说几百个人这么多啊。但是首先第一是有恩赐，第二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16:2就是跟第一页的第一段你看路德斯和以哥念的弟兄什么称赞他，我就会问说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就是说认定你是真的是蒙神呼召的，还是你个人认为你自己蒙神呼召，这个很重要有一些人就是一厢情愿，他认为他自己被呼召了，他去找牧师，牧师都要做好人的嘛，拒绝他就伤害他了嘛，不批准他的申请神学院也伤害到他嘛，后来牧师大多数就做好人就帮他签了你要去上神学院很好很好，愿神赐福你。然后他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也不供给他，其实教会是有足够经费的，但是找个托词说没有钱支持他，他就自己读神学，读完了之后后来毕业了之后，他要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本身的教会其实也不要他，然后叫自己本身的教会就告诉他我们没有空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告诉你们，所以希望以后你们就是要有一点勇气，你们做传道人的时候要有一些勇气，有一些的智慧，就是如果这个神真的神是蒙召这个人呼召这个人的话，他一定神会一定会给他恩赐然后他也会得到弟兄姐妹的赞赏，明白吗？他不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会惹事的人，他不是一个人际关系很差的一个人，一个人际关系很差的人他可以做传道人吗？你们说不可以。一个人际关系很差的人，他就算有神学知识，他做传道人的话，你知道教会会怎样吗？哇，大难临头啊，真的。当然神有时候神有恩惠啦，神会磨他，明白？磨教会，用透过他磨练教会，然后透过教会磨练那个传道，磨就越来越好了。真的，我就是这样一个被神磨练的人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智慧的劝诫，然后使他们比较慢一点，然后踏入这个的侍奉的旅程，明白吗？所以他必须要有恩赐，他必须要得到教会的认可，必须要得到牧者的认可然后当然他要有这个感动，这个呼召，愿意牺牲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例子好，我们继续的来看 提摩太他本身他是经常被保罗委派去兼顾教会的，例如以弗所，然后你看那些注脚下面我都把经文列出来，然后帖撒罗尼迦教会、哥林多教会还有腓立比教会哦。好，曾经有一个有一个后来读完神学之后他找我，他说牧师，我想我毕业之后不会做传道人。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就告诉他很好，我鼓励你不要做传道人回去做工真的回去做工，回去做工，然后在世界里面服侍神，然后再回到教会主日的时候服侍神因为不容易哦，因为你踏有时候你用了四年的时间读了神学之后要有勇气回去职场哦，是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你回去的时候每个人说哇，你读了神学院四年了，你是为什么你被逆主啊，现在回去世界，你要有人就有这样的观念不谅解。然后所以我就后来我就鼓励他说，你回去平平安安的回去，然后好好的在教会里面侍奉。所以这些东西你们都要想要深思，你们有没有被主蒙召要为主吃苦，神有没有给你恩赐，没有的话你可以求，但求了之后如果主都没有给你的话，是不是要再想一下，是不是就是要吃传道人这口饭？不做传道人可以侍奉主吗？
可以
侍奉主然后你有没有得到教会里面的人的赞许，就说他们都觉得你是一个爱主敬畏主，一个就是他们看得出就是你应该就是未来的监督长老传道牧师这些很重要明白吗？但你们已经进来了啦但是还是可以想，还是不是太晚，糟糕，等一下你们明天有一半人不在，不懂卷长会不会打电话骂我因为真的不是很容易，不是开玩笑因为我做在世界里面做了这么多工我告诉你，我做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为我在职场上做工而流泪。我做了牧者之后哇，就发现我非常容易流泪，经常哭泣一个大男人每次哭哭啼啼的所以就可以看到牧养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性格上推测这是推测，也可能就是保罗他鼓励提摩太。按推测呢而言，可能保罗的性格上是比提摩太强，或者另外一个的缘故就是保罗因为他年纪比提摩太大，而且就好像他的属灵的父亲，他就劝提摩太就是要刚强所以张士牧师如果在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他是最适合讲这句话，你们要刚强，然后我们就说是的要刚强，要勇敢，要仁爱。好，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到第八节，来你们念来。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要与他为福音同受苦难但说提摩太应该是还是很年轻的然后一个的年轻的一个的牧者，然后被一个老牧者然后来劝诫，就是要不要胆怯，要刚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提摩太他所面对的苦难逼迫环境是比我们更恶劣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逼迫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在这里平平安安在这里上课，就证实了其实是很好的。但提摩太当时候他们是要受犹太人逼迫，然后要受外邦人逼迫，然后还要被杀害的要被打种种的这些事情，然后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纷争混乱，那提摩太经常都要去处理，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纷争混乱他都要去处理的。 所以保罗就劝他说不要胆怯，乃是要刚强忍耐谨守的心，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因为当时候人就会羞辱他们，所以保罗就劝诫他说不要以这些事情为耻，要刚强，要忍耐，要有谨守的心。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6:10-11，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保罗 写书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提摩太如果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可能提摩太胆子比较小一点，保罗很刚强的，保罗有点不怕死的，然后提摩太也可能也很年轻，他要面对着这么种种这么大的压力。你想想看，如果他这个年轻的牧师，他去到那个教会要处理教会里面的纷争，人要听他的吗？会害怕吗？
会。
哥林多教会就是哥林多书信我们已经阅读过了，他面对的问题多不多？有纷争，有结党有淫乱，还有拜偶像，种种的问题然后提摩太要去处理然后他说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他说他是像保罗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因为保罗知道人会藐视他，所以做年轻的牧者很容易被人藐视的。如果你的样貌像我一样英文讲有 baby face， baby face 中文怎么讲？娃娃脸，对，我有娃娃脸经常有人我告诉我说我40多了，然后他说是吗？40多啊？不像，像20岁很好，我很高兴。最近我有点升级了，有人告诉我叫我安哥，有一个就是安哥中新加坡人就是老叔的意思，老叔叔的意思，老伯的意思。所以我听了，我第一次有人一个年轻的陌生的女子叫我老安哥，就是老伯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有一张娃娃脸，或者你很年轻的话，都一定要面对的，就是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服侍教会的时候，很容易被人藐视。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因为你的年纪呢，你被人藐视，这是很正常的。我经常被人藐视，我经常被人看不起。我经历过很多，我也以前早期的时候，经常被其他的牧师看不起，很可怜的。但不用紧了，明白吗？但是你不要因此就怀恨，人家看不起，然后你就怀恨，以后我要做得比你更好，这就有点血，这就是血气，明白吗？这就是血气。当然要安慰自己说他是神的仆人，我也是神的仆人，神比较重用他，不用紧，但我还是神的仆人，我只要忠心到底。所以我讲这一番话，就是希望以后你们不要轻易的藐视人我的太太讲我一个坏习惯很不好，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因为我经常气一些老牧师尤其是越有名的，我就越气他们。然后一些跟我同辈的或者比我小辈的，我就对他们很客气我就尊敬他们。但那些比较有名威望的，我通常都会不太给他们面子所以我的太太讲我是愚昧的。总而言之，就是不要藐视人，不要轻视人。如果被人藐视的话，很可惜，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如果以后你教会牧养的人有些从今年他们毕业，他们现在职堂他们就30-40个人哇，会不会给人看不起呢？会有，很辛苦的。然后你牧羊的话，底下连30-40个人都没有，就10多个人，有时候都不好意思讲。因为有时候我们传道人讲话一讲话就是第二句问人的，就第一句问你好不好，第二句就问你什么教会多少人。 是不是每次都问这个问题啊？就不然就问教会有多大？所以很辛苦啊，很辛苦。然后我一月的时候又再开始多一间教会啊，哇，又要重新再来。然后当然这次人可能不会太藐视我，因为我已经开了一间嘛，现在开第二间嘛。但是同样的人还是会藐视你啊，只有十个人啊，哇，在哪里聚会啊？在仓库里面。不是开玩笑的，我经历过。你们有经历过啊？被人藐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因为在新加坡的牧师是可以做证婚就是政府的合法证婚人，就是可以签字就签那个结婚证书的。有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那时候好几年前我去上课，本来有一位牧师哦，他就跟我聊天，哇，聊得很好，他发现我是改革中的，他也是改革中，哇，跟我聊得很好。后来他问我你的教会多少人之后，我告诉他20个人之后啊，哇，立马那一刻之后他就不跟我讲话了。哇，那个印象真的很深了。哇，那时候我心都寒了，你知道吗？真的。所以以后你们，因为人都是看人的，以后你们不要有这样的，最好不要这样了。就是哇，有像你的教会里面有名牌的牧师，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名牌的牧师，哇，你就好像哇把他当成是牧师一样，那其他的牧师你却不把他当成人。真的，有些教会里面虽然他有10位牧师哦，但是10位牧师里面只有1位是牧师，其他都牧师。你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啊？如果是的话，哇，那些人不懂是何其感受了啊。所以不要藐视人，都是做主工的，你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也不敢藐视你们啊。那有一天你们比我成绩更好更辉煌，也求你们不要藐视我，我只是一个小传道人。真的就是这样啊，因为我这个是真的是很严重的，我有时候我发现会造成很多人心理不平衡，很多传道人里面的心理不平，做了10年之后都还没有被安利做牧师，哇，那个心里很不平衡了。那人怎么的看他怎么对他，不要，你们不要。所以我很尊敬那些传道人的啊，做10年20年，我不敢藐视他们，你们不要藐视他们了。真的，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要快快悔改。好，讲够了，辅导你们辅导够了。来，我们继续看书信的背景。书信的背景呢，我们从提摩太前书1章3节到20节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后来为什么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是因为以弗所教会出现了假教师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把提摩太留在这个的以弗所来治理管理教会，以防教会步入这些异端了。你们念来提摩太前书1章3节到20节来。
Thank you.
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不灭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儿听从他，我照从前行的预言，在这地里教过你，叫你因此成为大大的美好的帐，长存其心和无畏的良心。有人没有其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过万难。其中有许多难，我在那上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到第二十节，可以看到当时候以弗所教会所拥有的一些的处境啊。那里面有一些的假教师，他们教导什么假的不对的真理呢？你们可以举例吗？就是可能有没有这个荒谬无凭的话，他没有解释到底是什么了，没有多讲，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然后还有什么无穷的家谱，就是可能就是在家谱上的一些的事情，可能圣经的中的家谱或者其他的，然后他们有一些争论，延伸一些的 无谓的教导。然后还有呢，对律法。所以为什么他要 长篇大论的讲律法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就是误用律法，然后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说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是给是给那些不法和不服的。为什么律法是给不法和不服的人呢？律法的功用，你们知道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吗？
知罪。
还有呢？引到基督。很好很好哟，这些都有经文的根据哦。还有吗？要让人行义啊，叫人啊知道何为义。OK， 还有呢？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是定罪，就是叫人知罪、定罪啊，知罪，然后还有定罪。好，所以后来你看保罗就在这里的时候也劝诫提摩太，他有责任哦，就是要捍卫教会的真理，就是传道人的主要的一个的责任之一，就是捍卫真理。然后他要在什么事情上要长进，有什么东西他作为一个传道人需要在什么事情上长进？基本上是要有爱，对不对？
信心和无惧的
明灵的总归是爱，然后要有信心，然后要有爱，然后要有生命。然后保罗说他立了做人的榜样哦，就是在第十六节，后来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因为我们这个很重要，我们做传道人哦，有时候很容易自卑的。我再重复哦，我们做传道人有时候很容易自卑的。你回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是传道人，然后还有平信徒或者其他领袖，是什么划分了你是比较高人一等的？
金钱
啊？金钱？
财富？
但如果你是没有钱的传道人呢？就很自卑了。但我们做传道人大多数都是应该不是很有钱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很自卑了。所以往往有时候传道人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啊，无意中我在挖我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一个使我能够比较有价值的，是因为我懂得比他们多，我在真理上懂得比他们多，在神学上比他们装备得更好，对不对？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样？但有一天如果你教会里面的那些弟兄姐妹他在真理上在知识上盖过你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毫无价值了？有没有可能教会里面的人一些的人他们的神学的头脑真的比我们强？有没有遇过？有啊。这样我们要，如果我们神学都比他们弱，我们怎么凭什么来带领他们？凭神，神呼召我，神没有呼召他，所以神呼召我，所以我就可以带领他。什么？
跟他学。
啊，你跟他学很好，谦卑，很好。是啊，是啊，谦卑的人永远是会进步的。是啊，是啊，是我们谦卑来学，不用紧的。但是我发现传道人里面内心里面有时候经常很容易自卑啊，然后尤其是 另外一个人的，如果你那个人的恩赐比你强，你是传道人，你开班教主日学，只有五个人来上，另外一个人普通的，他没有全时间奉献，他开班有三十个人去上，你自卑吗？
自卑。
你领薪水，他不领薪水，他还奉献给教会。自卑吗？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神有给我一些能人在我的周围哦，他们与我同工，但是我一直要提醒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如果有神给你能人哦，在你周围哦，做你同工，一起服侍，一起打为主打拼天下的话，小心不要妒忌哦，因为你一妒忌的话就完了。那有什么事情在什么事情上，是我们你如果是就是神把你放在领袖的位置上，那你结果恩赐也不如人，然后知识神学也不如人，那凭什么就是做领袖呢？啊？
生命。
对啊，生命，要有生命，要谦卑，要舍己，要爱人，在这些事情上长进哦。所以你们做传道人哦，不要只是单单装备神学而已哦。如果你们来这里四年三年，只是装了一头脑的知识，我告诉你哦，哇，你还没有学到功课，你还没学到秘诀。讲一讲我们华人的典籍啊，那个《三国演义》，刘备跟关羽比哪个比较强？
刘备。
刘备跟诸葛亮比哪个强？打仗刘备跟关羽比谁强？
关羽。
谋划刘备跟诸葛亮比谁强？
诸葛亮。
讲为什么这些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就是死心塌地的跟着刘备打天下？嗯，对，人格，以仁义为本吗？对不对？就是《三国演义》里面就是这样描述他，他是以仁义为本，以民心为本，甚至要逃离曹操的时候，都诸葛亮都劝他说不要带那些的百姓，因为会拖累他们，会造成他们死亡。他说百姓可负我，我不可负百姓啊。曹操说宁可天下哇，我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休叫天下人负我。刘备后来就反过来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负天下人。所以生命明白吗？所以不要自卑。如果有一天你们因为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哦，有时候很容易毕业之后都会比较，就是人数，这个的教会有多大多小，他的恩赐有多大，你有多小。好，这个是很实际的。我看过很多的一些的牧师哦，大牧师哦，他看到你的人数多的时候，哇，就跟你哇，好像特别的友善。你是小传道人呢，踩你都不踩你啊。你有看过吗？没有见过啊，应该见见场面。希望如果有一天神给你们有这样的成功，你们不要骄傲。然后也知道我们要是以生命。在生命中要长进，不只单单在真理和知识，在生命中更要长进哦，不然呢，我们学这些有什么用？没有用，真的，人不会服你啊。所以生命的操练应该从哪里开始？你们知道吗？神学院是最好的地方哦，因为神学院你们每个都住在一起吗？每个人的臭脾气、臭习惯，他的整个的你都一清二楚的。心照不宣，对不对啊？所以希望你们把我讲的这个肺腑之言听进去。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求跪在主的面前。我最近很贪心哦，你知道我一直在求啊，在祷告，我求很多东西啊，求我能够舍己，我求我能够谦卑，我求我有智慧，我求我有爱心，我求我有忍耐啊，我求我能够信实，我求我也能够有公义，
要求耶，这些都要求，每天跪下来求。我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嘛，我缺乏，所以如果你们缺在这些事情上缺乏的话，求愿主多多的加给你们，然后你们就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个的福分。那有一天你们做一个大牧师的时候，下面里面的话全部你们的同工有很多博士，那你不是博士哦，哦有神学博士，那你不是博士，然后另外一个又讲到有很有恩赐，哇几百人，你讲到时候才几十人，那你就不会心里不平衡了。好，要求。所以从书信里面你可以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们回去看哦，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一直劝提摩太就是要有生命。所以有时候心烦的时候拿这本的书信来辅导我们自己，因为这是使徒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是一个牧师，有时候我这里有一些的心理障碍过不了的时候，我就读圣经，用神的话辅导自己，开解自己。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保罗有告诉提摩太就是要选人做监督者的时候出入教的人不可做教会的监督者。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到第七节，来。
做监督的必须如何许多，做有负任的丈夫，有节制自己手，当上对于善待人，善于教导。做教导的合作的基督，把他教导到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惩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会外表上生，恐怕会被人毁谤，落在魔鬼。
好，刚才我们在第二节，然后我们就跳到第六节。保罗说出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还有第六节里面的这个的监督它的原文是 episcopos。OK, 这个的翻译在英文的不同的翻译有一些翻译成 bishop 就是主教的意思。就是今天的 bishop 就是主教的意思。但是当时候的 bishop 没有这个的意思。然后这个的监督其实跟长老是同义，我再重复哦，监督这个词汇跟长老是同义词来的哦。我们可以看一些的经文呢，我们看使徒行传，你看注脚，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然后我们会跳到二十八节哦，来你们念啊，来。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说他请当时候的教会的长老来，这是整个的背景。来二十八节的时候保罗对这些长老讲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episcopos OK episcopos 监督。所以长老就是监督哦。然后长老的另外一个的希腊文词汇叫presbyteros。 我们看提多书一章五节，一章五节到第七节，你从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看注脚，提摩太提多书一章五节到第七节，你就可以看到长老跟监督是几乎上是同义词来的。好你们念来。对，保罗有吩咐提多，就是要在各城设立长老。长老要做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
教导。
教导的长老就长老会就称之为牧师。然后长老还要做什么呢？
治理
。专注治理的这些长老，通常在长老会里面，我们就称之为长老。长老跟牧师都是同辈的。明白吗？但是不是每一个的教会都可以这样的接受了，每个教会有不同的制度每个教会有不同的制度。但在这里的时候保罗有告诉提摩太，就是出入教的不可以立他做监督，刚刚信主的。所以以后你们在选同工的时候，进入你们的委员的时候，要慎而又慎， 小心又再小心啊。从前我以前就是因为我是改革中，我很喜欢改革中神学，我就觉得改革中神学是最好的神学来解释圣经的。所以当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也不是年轻了，蛮大了，但是他就是很热爱改革中神学，哇，一讲就通了。有些人，有些你一讲啊，讲了半天他就不通，就是不通了，明白吗？但是有一些人一讲就通，他还又可以教，哇，你看到这样的人你就很喜欢了，你明白吗？但是他就真的适合做教会的领袖吗？不一定。所以在选择选立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以后你们选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们的标准和原则从哪里来？从哪一段经文？啊，还有呢？对对，但是我告诉你啊，很多教会在选立领袖的时候啊，都不是以这些做标准的，所以教会会出现问题啊。只要你是医生、律师、有名气，哇，教会里的人都对你恭恭敬敬的，那你又不愿意奉献？打个比方，你一个月赚新币五万，啊，这是小数目啊，对他们有些人是小数目啊。你们不要这样了。这样当然是小数目，他每个月奉献2000元，哇，教会知道他每个月奉献2000，但是不知道他每个月赚5万，开奔驰，住洋房，啊，那每个月奉献2000元，你不知道他赚5万啊？律师，教会一定要用到律师的吗？你购买产业跟官员，哇，你就需要他的很多服务。律师头脑很清晰嘛，对不对？讲程序一讲就通，对不对？又是律师了，能言善道，不像我这种我们这种口拙笨舌的人，对不对？所以一讲说，哇，人就很喜欢他做教师，对不对？很自然的，这样的人就一定会做什么？被选做教会的领袖。所以要回到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里面讲到，你看到他们在选做监督还有执事的时候，他们的条件，他们选立的条件是在什么身上？生命啊，不是他们有没有提到说他要必须有这个恩赐那个恩赐这个恩赐？他有没有讲说要有社会地位，要有社会成就？没有哦。啊，你再先想想看，你的教会里面或者你接触到的教会里面，是不是往往就是医生啊、律师啦、啊，只要他有一点热心啊，一点啊，不是那种完全冷淡的，只要有一点热心，还有一点奉献的那些，哇，就往往就很容易就被推做教会的，或者就是做生意的，啊，做生意的，其实做生意啊，每个月可能不止，如果是大公司啊，每个月不是赚5万哦，这个数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啊，所以要小心哦，选立啊，将来你们的同工领袖跟你们打拼的圣而又圣，小心又要再小心，因为容易请他进来，不容易请他出去。你一请他出去，教会就什么乱了，就分了，所以你们要小心哦。而选立领袖的这些的条件，神都有给启示哦，都默示下来了。好，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哦，下次我们再继续看哦，在以弗所里面的一些的情景。我们祷告，主啊，我们都是被你蒙召出来是要做传道人，将来要牧养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都有很多缺乏的地方，我们缺乏智慧，我们缺乏能力，我们在生命中也缺乏。主啊，你把这些属灵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主啊，求你塑造我们，求你修剪我们，使我们结更多的果子啊。主啊，也叫我们真的能够从圣经中真的慢慢的每一天里面，我们越发的能够领会你圣经中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的时候，我们读了却不明白。主啊，求你开恩于我们，赐我们恩典，赐你众仆人们的恩典，加他们大大的恩惠，重用他们，使他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忠心到底。我们感恩，我们仰望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
谢谢牧师，
谢谢。